马英把手枪拽出来，是直扑炮楼。伪军是一阵大乱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，赵振江的枪也拽出来，叭一枪，先把炮楼顶上的机枪射手打死了。日啪！这家大头臣摔下来跟馅饼一样，有几个伪军把饺子扔地下，打算扑岗楼里去取枪。赵振江一抬头，啪啪啪啪，撂躺下四个，真是弹无虚发呀。正在这时候，王二虎领着敢死队也扑进炮楼。经过一场激战，胡二皮这一百来人全部被抓了俘虏。胡二皮还企图反抗呢，先是被赵振江一枪打折了个手腕子，第二个小董窜上去把他摁地下，五花大绑捆上了。吉祥区的老百姓全轰动了，谁不想看看热闹？马英当众宣读了胡二皮的罪状，决定枪毙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老百姓是高兴，可气坏了中村和苏金荣，他们出动了全部的力量，围着全县进行了三天清剿，可是一无所获呀。这一天，马英得着一个报告，这个报告是城里的郑定之派人给送来的。上面有两件事，第一个是小陈庄的村长陈宝义被人给出卖了，现在日本鬼子正严刑审讯，打算撬开他的嘴，了解游击队活动的情况。第二，刘忠正有个对付，这个人名叫王洪建，决定要起义投降，配合保护秋收，要领着一部分人杀出来。马英得知这个报告是又惊又喜，惊之惊呢，要把陈宝义想法子救出来。这个人帮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如果经受不住敌人的考验，要供出一些线索对我们活动不利，因此想什么办法把他得救出来。关于王洪建反正的事很好，这是对敌人一个有力的打击，马英就决定自己要亲自去一趟。他把工作做了安排，带着六名便衣队员就起身到了县的东关见侯老奎。当天晚上，侯老奎一见马英喜出望外，把那地道口打开，让他跟小董两个人到里头休息。马英向侯老奎了解了县里活动的情况，又提到王洪建。侯老奎乐了，那可是好人呐，老郑做了不少工作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休息，你把老郑找来，他明天早上就到。马英跟小董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听上面有动静，那柜一挪开，郑定之顺着梯子下来，跟马英是热烈的握手，两个亲密的战友一晃能有几年没见着了。他发现郑定之还是那么白胖白胖，只是眼角上多了几道皱纹。郑定之就感觉到马英身体又健壮又高大，比以前结实多了。老郑，关于你给我送的情报，你看怎么办？我现在正想办法， 关于陈宝义的事有点扎手，这是日本人亲自过问的事儿，我打算想办法把这个案子放到我手里头，那就好办了。另外关于王洪建的事儿，你放心，他可以拉出25个人带走25支枪。好啊，你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见见他？当然可以，我也是这么安排的。郑敬之说完去找王洪建。中午的时候王洪建来的地道，借着灯光马英一看，这人也就26、7岁，细高挑，黑灿灿的面皮，长得是五官清秀。马英觉得有点眼熟，王洪建自我介绍：马队长，您忘了，在大扫荡以前您曾经抓过我一次，教育以后把我释放。想起来了，那时候王洪建是伪军的小队长。最后王洪建向马英表示，中国人应当给中国人争口气，不能给日本鬼子干事看一辈子。他打算反正投降，说得非常诚恳。当说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种种罪行的时候，王洪建还哭了。马英感觉到这个人是个热血的青年，虽然前几年走错了，现在回头还不晚嘛。马英热情地鼓励了他半天，最后王洪建表示，您给我一部分人，我可以拉到城里去，今天晚上12点我就可以把县城的南关交给县大队。马英很高兴啊，跟郑敬之研究之后，决定叫王二虎领着10名便衣队员跟王洪建进城。王洪建出了个主意，让这些游击队员都化妆成卖菜的，有卖米的。王二虎领人全化妆好了，王洪建在头前领着，很顺利的进了南关。那站岗的谁不认得王洪建呢？哟，王队后，哪儿去了？买菜去了啊！司务长太忙，我给帮帮忙。走走走，进城，把人们领到城里，拐弯抹角到了他的家里头。王洪建把后边3间房子腾出来，让这些人住在这儿。可事也凑巧，王二虎他们刚进来没有5分钟，这个街上就乱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，不知这是为什么。这个街上这人这个跑啊，时间不大，就听鬼子连喊再叫，全城戒严，是4门紧闭。王洪建的脸也变色，难道我说事情有变化？我到东关和马队长接头的事儿，叫鬼子知道了，这是为什么？王二虎的心也有他的想法，据说王洪建这人不可靠是怎么？难道说把我们骗到城里头下毒手？二虎把枪就拽出来，就听那个街上乱了，一会儿是马队，一会儿是步兵，咣咣咣咣，4位就砸开门，就听那查户口的还喊：“把马路交出来，开门！”咣咣咣，咣咣咣，把马路交出来，咣咣咣咣咣。时间不大，又有人敲王洪建的门，二虎一闪身躲在门后。老王，这回可看你的了。没关系，大家先别开枪。王洪建把衣服收拾收拾，仗着胆子把门开开。一瞅闹了半天是警察局长领着4个警察。这不刘局长吗？有事儿。啊，太君吩咐 说八路进了城，我们要进行搜查。
哦，好啊，
那请进吧。这警察局长伸着脖子往院看看，刚想要进去，他又把脚缩回来。他一想，王洪建是刘忠正的人，堂堂的对付，我要到里边搜查，多有不便。故此他一笑，嘿嘿嘿，没有情况就好。王大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说完了，一摆手，带着警察走了。王洪建吓得鼻子尖都冒了汗了。等把门关上，他还琢磨是怎么回事呢。又过时间不大，咣咣咣，又有人砸门，啊，又回来了。等开门一看，不是，闹了半天是郑静之那个小女孩，叫荷花。小荷花收拾的挺干净，连窜带跳的进来，看看后边没人。
王叔叔，信，
在腰带子上一伸手，拿出纸条来。王洪建把门关上，好孩子，跟我到屋来。连王二虎都跟进屋了。小荷花一看王二虎那四棱的脑袋，吓了一跳。王叔叔，他们是八路军，不要怕。
哦，八路军叔叔。
小荷花瞪眼看，王二虎就问：“这是谁？”“这是郑股长的女儿荷花。”“
哦哦。”
可小东西真聪明啊。这时候王洪建把这纸条打开一看，郑静之是这么写的：日本鬼子这是有意安排的，请你们不要担心，一切按原计划行动。郑静之。王洪建看完了这才放心啊，闹了半天是鬼子自己吓到鬼呀。他把纸条烧了，告诉荷花：“你回去告诉你爹，就这么办。”哎，小孩窜窜蹦蹦的走了。王二虎他们吃了晚饭，一直等到半夜11:45，这才把衣服收拾好了，各带短枪，由王洪建领的偷开街门，是直扑奔南城。街上是静悄悄的，南城的城门洞黑乎乎的，离着不远的时候就听里边喊了一声：“快点！”王洪建答应一声：“胜利。”“啊啊，王队副，是你呀？后边是谁？”“我领的人。”“谁能拿队副洗外？”王洪建溜溜达达进了城门洞，一看把门的是俩伪军，把城门锁了吗？“早锁了。”“钥匙呢？”“在这儿。”“给我。”“哎哎。”伪军一想对付要还不敢不给，赶紧递过去。王洪建把钥匙接过来，还没等俩伪军闹清楚，王二虎他们就窜进来。“不知道不知道。”就这样把这俩伪军抓了俘虏。王二虎把钥匙接过来，把城门大铁锁打开，两扇门就开放。王洪建领着四个人飞身行，顺着大道上了城。这时候城上有站岗的四个伪军，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，不知道是谁，拿手电一照，一看是王队副。“哎，队副来了。”“哦，你们过来，我有点事情向你们传达。”他们刚过来，就讲身后的冰凉棒硬，一回头有几个陌生人拿枪全给止住了。伪军连声都没吭，乖乖的当了俘虏。王洪建领着这些人又扑奔警卫室。这警卫室一共有25个人，有的睡觉，有的在那看书。桌子底下有一门小炮，桌子上架着机枪。王洪建领着人开门就进来，一枪未发，把他们又抓了俘虏。 这时候事先准备好的王鸿渐领那些弟兄也都赶到了，连俘虏算在一起能有六七十人，拉着长队就开出南关，时间不大就来到七里营。马英领着预备队在七里营等着呢，没想到事情进展的这么顺利，一见王鸿渐两个人热烈握手，得了一挺机枪一门小炮，步枪46支，手枪7支，子弹5000余发，这个成绩可不小啊。王二虎把脑袋一拨了，队长给敌人送个信儿，让他知道知道，叫王鸿渐把小炮一吊个，对准了日本人的红布，连发了3套，王鸿渐就抱着机枪冲着城里打了一梭子，这下城里的敌人可炸了窝了。中村半夜前吓醒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赶紧摇电话问刘忠正，这时候刘忠正也被炮声惊醒了，他披着衣服接电话啊，太君，咱们电话谁？哎，炮响的什么原因？是，我这就去查，我这就查清。刘忠正把电话放下，擦了擦汗，哎呀，八路进城了，慢慢带吧。马匹给他备好了，他挎着双枪，带着一班卫兵，起身行事，飞奔南关。由于这个炮是在南边响的，到了南关一瞅，城门大开呀、啊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下了马寺外，他一检查，城上一个哨兵也没有，城门上的哨兵也没，警卫室里边也一个人没有，连机关枪带小炮全丢了。刘忠正吸了口冷气，马上又进行调查。有一个漏网的伪军向他如实的做了汇报，说王鸿渐领着人已经跑了。这怎么？刘忠正眨巴眨巴眼睛，感觉到问题严重，绝不能向中村说实话。他派下一个中队守着南关，策马扬鞭回奔野苏堂。这时候中村已经发了话，把城里的文武官全都集合来了，刘忠正也在做。就见中村双手插在马裤兜里头，哇哇暴跳，震得野苏堂嗡嗡震回音。你说在这一顿马呀，八个牙路长，八个牙路短，把在座的人全都骂到了。汉奸们一个个耷着脑袋，谁也不敢言语，就连平常最爱说那个是都不敢言语了。中村骂完了，转身回到正座一拍桌子，苏萨，你得说话，八路的枪干活。苏金荣的胖脸吓得肉直蹦，太君息怒，太君息怒，关于晚上发生的事，我真不清楚，您可以问警察局长吧。哎，他把责任推给警察局长了，这局长心就一蹦，心说苏金荣你够损的。这时候就见中村恶狠狠地瞪着他，警察局长站起来报告太君，卑职这我也不清楚，这个事情最好问城里的警备队，与警察无关。刘荣正这是刚坐下，中村又看了看他，刘三你得说话。刘忠正啪来个立正站起来，报告太君，方才我接到您的指示之后，马上做了一番精细的调查， 原来是几名土八路，他们窜到城里煽动民心，幸亏我及时赶到，未有造成重大损失，现在一切恢复正常，请太君放心。刘忠正明明说的一篇假话，他把问题的真相全隐蔽起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门一开，特务队那班长肖阳进来了，冲着在座的杨大王们一摆手，杨百顺明白有事儿，跟中村点了点头，中村也一摆手，开路开路。杨百顺欠身离座，到了外屋，肖阳把他拽到没人的地方，队长，我向你报告一个新的情况。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您猜方才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太君正问。刘忠正手下有一个队副叫王洪建，这小子投降八路了，拐走了一挺机枪，一门小炮，还拐走了40几支步枪，手榴弹子弹无数，还拉走了25个人，这都是刘忠正手下人干的。杨百顺闻听，小王八眼睛一亮，你调查的清楚，一点都错不了。好啊，杨百顺心里头想，刘忠正啊，你总想压我一头，可也难怪，为什么我干爹中村对他那么信任，今天在会上你满嘴的胡说隐瞒真相，嘿嘿，这回你这小尾巴可抓到我手里头了。小杨，你办这事太有功了，赏你50块钱，谢谢队长，保密别往外说啊。杨百顺说完了，回来又继续开会。由于他胸有成竹，望着一座表现得非常坦然，刺儿烟卷点着了，别的汉奸连动都不敢动，就他是随随便便。刘忠正刚然夸夸其谈说完了，杨百顺在这插话，请问连队长，刚才您说的都是事实吗？刘忠正把脸往下一沉，只张口结舌了。